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一次加薪让我发现了隐藏的执着心，译文，作者加拿大西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交流三方面的修炼经历和体会。一，一次加薪让我发现了隐藏的执着心。关于加薪的事情，我和经理谈过，也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提出加薪的请求。他回复说，是的，我知道，每年都会这样做。每年我们的工资都会按照固定的幅度上涨，但今年我希望自己的加薪幅度能够比往年更大一些。我甚至又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想要求更大幅度的加薪，并且已经准备发出去了。然而想到修炼就是要先为他人着想，我最终没有把这封邮件发出去。当时经理的女儿正在生产，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向她提出这件事情不太合适，所以决定等到星期一再说。然而今天在公园练完功，关于这件事我稍后还会进一步分享，并学法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正在追求原本不属于我的东西，而如果我得到了它，也许就意味着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学完法后，我泪流满面，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到这个隐藏很深的执着心？如果今天没有再次学习转法轮，也许明天我就会把那封要求更大幅度加薪的邮件发出去。我止不住的流泪，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师父在指引着我，让我看到自己差一点就要走错路了。师父真的在修炼的每一步中都指引着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并不容易。那一刻，我人的观念不断告诉我，我理应得到更大幅度的加薪。然而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一切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精进的修心，而不是用常人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认识执着很难，而放下执着则需要更高层次的认识。今天在师父慈悲的指引下，我能够悟到这一点，心中充满了感恩。师父一直陪伴着我走过修炼中的每一步，我希望通过不断学法向内找，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法，并修去自己尚未修掉的许多执着心。二，在公园里练法轮大法功法。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练法轮大法功法时的经历。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去公园练功。公园里通常有很多人，有些人在跑步，还有许多孩子跟着足球队和父母一起来。令我惊讶的是，我经常会看到许多我所工作的幼儿园里的孩子，他们踢足球时常常会朝我们这边看，观看我们练功。我想也许是师父慈悲安排这些与大法有缘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到大法。练功期间，有几个孩子过来和我打招呼，我送给其中一个孩子一朵小莲花，他的父母也很高兴地接受了。有一个星期六，我们到达公园时正在下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先发了正念。没过多久，雨停了，天空放晴，天气变得非常好，使我们能够顺利练完五套功法。我深深感受到了师父慈悲的鼓励和保护，这也让我认识到每当我在公共场所练功时，都应该保持仪表整洁，举止端庄，因为我代表着大法， 也是在给世人一个了解大法的机会。还有一次，我们去车里拿我的练功坐垫时，我不知怎么的顺手拿了一张传单和一朵小莲花，并在开始练功前把它们放在附近的一张长椅上。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刚练完功，我就注意到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从旁边经过，他们停下脚步观看我们练功。我立即拿起传单和小莲花，开始向他们介绍法轮大法。交谈过程中，我听到那位女士用波斯语和她的孩子说话，我很高兴地意识到他们来自伊朗。我告诉他们，我也是伊朗人，并用波斯语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我也向他们讲述了大法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那一刻，我明白自己从车里拿出传单和小莲花并不是偶然的。我感受到这是师父慈悲安排的一次有缘相遇，给了我向他们讲清真相的机会。这次经历也让我认识到，我需要在修炼中更加精进，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助师救度有缘的众生。如果当时我没有拿起那张传单，或者我的思想不集中，我可能就会错过与这一家人交谈的机会。这次经历提醒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无论何时，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应该保持正念，集中思想，修好自己，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三，我在博莱路商场神韵展位的经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温哥华博莱路商场神韵展位的经历。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博莱路商场的展位，帮助向伊朗社区介绍神韵。今年大家都知道，伊朗的政治局势变得非常动荡，许多人失去了生命。当我想到要主动接触伊朗同胞，并向他们介绍神韵时，我担心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无法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一切，也可能会觉得在他们身处如此艰难的境况时，我却在邀请他们去观看一场演出。因此我等了一段时间，直到局势逐渐平静下来，情况稍有好转后，我终于能够去和他们交谈了。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短短两天之内，伊朗就有那么多人失去了生命，我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影响。通过修炼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后，我祈求慈悲的师父赐予我力量和智慧，让我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我认识到，首先需要通过学法、练功和精进实修来提高自己。大约一个月后，伊朗总统去世之后，许多人似乎感到更有希望了，整体氛围也变得更加有力，我便开始了和更多的人交谈。每当我去博莱路商场时，同修们都会鼓励我说，你要多来呀，你在这里的时候，人们会从你手中接传单，也愿意和你交谈。许多人来到展位前驻足，在向他们介绍神韵、讲解票价和演出内容的同时，我也向他们讲清真相。我感到许多伊朗同胞们发生了变化，似乎经历这些事情之后，一些起到障碍的因素被清除了，人们开始认真地倾听我所讲的内容。因为伊朗也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所以在向他们讲述中共如何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就比较容易沟通。我向他们讲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美好，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以及美丽的传统服饰等等。有些人在展位前站了很长时间，认真地听我讲。有一天，一位伊朗男士从展位旁边过时，我递给他一张神韵的传单，他马上说，不，他们就是那些自焚的人。他指的是天安门自焚的不实宣传。 我意识到他的思想受到了中共虚假宣传的深刻影响。有意思的是，他还拥有中文博士学位，而且中文说得很流利。于是我请来一位会说中文的同修和他交谈。这位同修向他讲述了中共的本质，包括中共如何宣扬无神论，否定因果轮回的存在，并促使人们抛弃传统的道德价值观。结果，人们甚至会做出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比如生产有毒婴儿奶粉，或者为了牟利而参与活摘器官。我也告诉了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这句话。他的家人当时仍在中国，正在等待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还无法离开中国。同修和他交谈结束后，我注意到他的脸变得明亮起来，眼睛也闪着光。他看起来真的很高兴。我感到，又有一位有缘人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我深深感恩慈悲的师父安排这位有缘人与我们相遇。每一年，神运都为我们提供又一次救度众生的珍贵机会。许多人真的能够通过神运得救。看完今年的神运演出后，我真正体会到了神运的壮丽与非凡。神运一年比一年更加美好，真的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如此迅速而又完美协调地完成，让我感到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舞台上神的展现以及设计精美的服饰，真的让我感觉仿佛被带到了天国世界。我尤其喜欢孔雀舞，还有那只身着金色服装的舞蹈。这场演出也带给我许多修炼上的体悟。当我看到演员们一直练习到演出即将开始之前，我感到舞台上的每一个场景，每一处细节，对我来说都是一堂深刻的修炼课。作为一名修炼人，我是否真正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让他们付出的这一切努力结出应有的成果呢？没有，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希望自己今后能够更加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按真善人提升心性，闯过失业带来的考验》。作者：加拿大西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在目前层次上，在经历失业这一关时，如何依照真善忍提升心性的一些体会。我原本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某市做能源顾问工作，今年初，也就是任职三年半后被裁员，原因是公司调整了业务方向，而我的英语能力没能达到新的要求。这次变故不仅严重威胁到家庭的经济稳定，也使我无法继续讲真相和推广神运。一、向内找，找出导致自己失业的自身不足。回想这件事情，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上存在严重的漏洞， 在常人社会中，我没有把精力放在提高英语水平上，也迟迟没能完成专业资格认证，没能符合工作要求。在修炼方面，我没有主动利用在公司的空闲时间讲真相，介绍神韵。失业时，妻子非常焦虑，并责怪我沉迷于法轮功，不顾他多次的提醒，忽略了家庭责任。为了证实法，我必须在助师正法的同时，履行好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这一刻，我要深深地记在心里。二，认清并去除名利之心，修出善和仁。在失业的三个月里，我投递了50多份工作申请，却都没有结果。经济压力沉重地压在心头。有一次与妻子说话时，尽管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在考验我能否守住心性，我却完全没能保持平时的镇定。我失去了控制，大声吼了起来。冷静下来后，儿子提醒我，你这样修炼算什么修炼？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惭愧。师父正是利用我失业的这种状态，从根本上把我的执着挖出来。第一，我的心无法保持慈悲的状态，缺乏足够的善心去换位思考，去真正理解妻子身处异国他乡，对生存感到恐惧的心情。尤其是当我们俩除了徒劳的投递求职信之外，想不出任何其他谋生的办法。第二，我还没有达到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大忍境界。面对激烈的冲突，我的表现跟常人一样，争强好胜，甚至还想压倒对方。我甚至还不如一个常人，更别说是一个修炼人了。平时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大多只是淡然一笑，就让它过去了。可是这一次，我对名的执着以及内心深处的情，却压过了理智。在内心深处，我仍然不想听到别人说我不好的话，因为我心里还放不下对名的渴望，只想被人夸奖，却无法忍受尖锐的指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如果我没有对那个名和情的执着，那么无论他人说话多么难听，也不会动摇我的心，不是吗？正是这个对名的执着，才是我没有守住忍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一刻没做到忍，也就没有善心了。在我目前的层次上，我体会到，只有彻底去除这种求名之心，我才能更修出忍和善。只有更多的把心思放在学法和按照大法的法理做，才能去掉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藏在我心底的求名之心。三，在常人社会中走好修炼路，突破对钱财的执着，修出真。5个多月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找到工作。我知道自己在修炼上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我没能像师父讲的那样，在常人社会中尽好一个修炼人应尽的日常责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 也许正是这个漏洞加重了我修炼路上的这场劫难，也许只是时候到了，该承受一些由自己业力所生的劫难。两种因素也可能同时存在。作为大法弟子，我只承认并遵从师父的安排。我意识到，这次事件是一个警醒，提醒我不要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时，偏离这条窄窄的修炼之路。同时，这也是一次考验，看我在劫难中能否坚定地修炼下去。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无论劳动市场如何波动，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总能过上不错的生活。透过这次经历，我也明白了，这场考验其实是要看我修大法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在常人社会中过好日子，还是为了返本归真。因此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对师父和大法保持坚定的信念。认清这个教训后，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专心完成了拖延多年的专业资格认证申请。我也对妻子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知道呢？也许师父安排我离开这份工作，正是为了让我躲过这段期间，如果继续上班，可能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的一场严重车祸呢。也许这其实是我们家的一个福分。我深信师父始终在保护和照看着他的弟子，让我们能够修炼下去。在求职过程中，因为经济压力，我曾一度隐瞒自己的学历，去申请较低层次的职位，希望能尽快找到工作。反思这件事，我意识到自己过于执着赚钱，因而忽视了修炼中真的原则。我在申报自己的专业背景时不诚实，试图抢夺本应属于别人的一份工作。正是这种巨大的个人利益的执着，遮盖了我心中的真。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执着，难道不正是必须去除的执着吗？在我目前的层次上，我体会到，只有去除这种常人的贪念，才能修好真。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去伤害别人呢？修炼之路非常窄，我不能偏离大法。在去除这个得失心的过程中，我如今只投递和自己真实学历和经验相符的求职申请。同时，我也报名参加了专业进修课程，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求职更加顺利。改正自己的行为之后，我和妻子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分头去做外送服务，来帮助维持家庭生活开支。于是，我们很快就成功注册了外送服务，我也借此机会，在送餐途中亲自将大法真相资料送给有缘人。我清楚地告诉妻子，我们应该先考虑别人，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即使可能要空车开回主要餐厅聚集的地方，才能接到下一单，我们仍然愿意接下深夜送往偏远地区的订单。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几乎所有这些20到40公里的长途路程中，我们在回程途中都能接到顺路的订单，大大减少了空车行驶的里程。4. 对失与得的体会和认识。为了维持生计，我还申请了一份服务类的兼职工作。当雇主要求我提供前部门经理的推荐人时，我最初的念头是想回避，怕丢面子，甚至想找一位一起推广神运的同修来当推荐人。但最终，我还是放下了爱面子的执着，心情轻松自在地按照雇主的要求如实提供，因为我知道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比这些要远大得多，高远得多。对我而言，我在常人社会中的失， 反倒成了我和妻子在提高心性上的德。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放下那些常人中的负面执着。虽然我至今还没重新找到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工作，但我已经从那种为了维持家庭生存，必须靠打零工苦苦挣扎的生死关头中解脱出来，不再犹豫，不再挑三拣四地对待工作。我始终坚信，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师父在我修炼以及依照真、善、忍这一宇宙特性提升心性的路上，为我做的最好安排。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的一段个人修炼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大家慈悲指正。我衷心感谢师父在我修炼的每一步上对我的引导与保护。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磨难中一步步学会修炼提高救人的心得体会，作者加拿大西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分享一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磨难中一步步学会修炼提高救人的心得体会。第一部分，命悬一线，一心救人。2023年，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讲到这次病业关，还得说到我先生。我和先生在一起生活了15年，我们有一套房子，已经还完了房贷，我们还都有两份工作，已经攒下了几十万。正当我们觉得赚得差不多了，以后不用那么辛苦了，却发现先生得了癌症，送去医院一个月就走了。虽然他以前对我和儿子的修炼百般阻挠，甚至是迫害，但在这期间，我尽心尽力地照顾先生，只要能想到的，我都会尽力地去给他做，做到修炼人应该做到的。临终前，先生也是含着眼泪跟我说，你是好人，你对我这么好，谢谢你。我告诉他，不要谢我，应该谢我的师父，是我的师父让我对你这么好。他说，谢谢大法师父。我和先生是二婚，我们家的财务也都是先生管。先生与他的前妻育有一个儿子。先生在离世前告诉我，房子我和他一人一半，他的一半给他的儿子，现金是我的。可是等他离世后才发现，我们俩人的钱全在他的账户上，我的账户上一分钱也没有，而他账户上的钱全是给他儿子的，房子的一半继子的生母又来争。就这样，我在先生离世的悲痛，家庭财产争夺战的奇袭下，出现了严重的病业表象。这些年来，我为了挣钱打两份工，忙得团团转，很少学法。当时我对法的理解还是像一个刚入门学员，
不会修。在面对这样的磨难的时候，虽然我也知道要向内找，修炼的人我不能跟常人争，要放下执着，但心里觉得剜心透骨的痛，充满了委屈与怨恨。师父也点化我，一次梦中梦见，我肚子里装的就是几个空饭盒。小组学法，大家一起发正念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儿子，看到从我们身体里出来很多天兵天将，排着阵消灭邪恶。但几个月后，病业表现的还是越来越严重。开始，我想那就豁出去了，死就死了呗。但同修们都劝我，先去医院保住人身，才能有救人的机会。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作为新学员或者长期修炼提高不上去的学员，你出现病业关的时候，你上医院去没有问题，你上医院去治疗没有问题，那是你修炼过程中的事。我掂量了一下自己，也觉得多年来整天忙挣钱，学法真的是没有时间。从学法的量上来看，可能还不如那学法多的新学员。当时自己也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于是我决定还是先去医院，如果还能保住人身的话，回来我一定大量学法，好好修。只要能救人，我什么都可以放下。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那时候确实我的修炼基础太差，太多的执着，只是表面上在放，心底里并没有完全放得下，还有很多执着根本就意识不到，就算想做也不可能做到，心性没有到位，硬挺着不去医院，那不过是在强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无奈地去了医院，我心里就定下一念，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由师父安排，我只要能活着出去，就一定会勇猛精进，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且从那时起，在医院里我遇到的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其他人，只要是从中国来的，我就跟他们讲三退。对我能接触到的医护人员，我和儿子都尽量向他们介绍神韵。记得在进手术室的前一刻，我的脖子上插着管子，躺在手术床上，我的手术团队中有一个年轻男助理，我看他像是亚洲人的面孔，就问他是不是从中国来的，争分夺秒地帮他退了团和队。那时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手术室，也没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就一心想听师父的话救人，多救一个是一个。第二部分，向内修自己，身体随之归正。手术后，肿块虽然拿掉了，但是我的腹部仍然胀得很大。开始时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肿块没有摘除干净？后来转念一想，我是修炼人呐，我应该对照法来修正这些不正确状态。在先生离世后，特别是病业严重以后，我不再上班，大量学法，慢慢的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正念强了很多。这次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向内找。有一次，一位同修到医院来看我，但同修看出我有怨恨心，就提醒我。同修跟我交流，并和我一起温习师父的经文《红银寺神圣的歌》。人生总会有迷茫，每当生活失去方向，心中的歌就会轻轻地唱。不要抱怨，守住善良，人多来自天上。 为了等待创世主把人当，那是众生久盼的希望。这歌声使我清醒，这歌声给我力量，神圣的旋律使天空变得晴朗。师父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同修还教会了我唱这首歌。从此以后，我无论去学法或者是去参加活动的路上，我都会一直唱着这首歌，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抱怨。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这首歌给我了巨大的力量，让我在面对死亡时没有被它压垮。当时最能让我生出怨恨心的就是继子和我争财产的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就时时提醒自己，先生临终的时候说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但其实都未必真正是我的，那可能就是前世欠人家的。所以我只要发现有抱怨的念头，马上就清除它。这样的念头不断的往出冒，我就不断的清。其实去掉怨恨心，不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够体现出来。比如我那时候只能吃流食，儿子给我煮粥时，我告诉他我不吃糯米，可是第二次煮粥时，他还是加了糯米。我生气地说，这粥我一口都不想吃。这话一出口，我马上就意识到我的抱怨心出来了，这时我就抓住它，灭掉抱怨心。于是从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怨恨心之后，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发现有怨恨的心，我就马上排斥它，去掉它。慢慢的，我发现自己怨恨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能反过来替人着想了。最后在财产分配上，我可以做到什么都不执着了，继子给我多少是多少。最后我只拿到了我们夫妻财产的四分之一。搬家的时候，家具值钱的东西都放下了，就是拿着锅碗瓢盆被子，其他的什么都不带走。所以我的这个怨恨心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到的，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一点一点去掉的。开始放的时候是放得剜心透骨，但在不断去掉这些怨恨，在法中提高上来之后，我现在真的可以做到坦然放下了，对继子没有一点点的怨恨，有的时候还会站在他的角度为他担心。那么大的房子如果租不出去的话，那经济压力就太大了，心疼那孩子，怕他省吃俭用亏了自己。就这样，我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同时，腹部也慢慢消肿了。第三部分，发正念解体化疗迫害，医生态度前后两重天。按照医院的疗程，手术后接下来要求我做化疗。有一次，我看到明慧网上有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在文章中说，他梦见化疗就是一条毒蛇，比癌症的本身对身体的伤害还要大。我意识到是师父借同修的文章在点化我，我不应该去做那个化疗。于是我就跟医生说，因为我亲眼看到我的先生在做化疗之后病情恶化离世，所以我不想做化疗。可是无论我怎样拒绝，医生就是坚持要求我做化疗，非常强势和严厉。但因为我的激烈反对， 医生说，那就在最终决定化疗之前，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决定要不要做化疗。在去做检查的路上，我和儿子一直发着正念，否定他。发正念时，我们都感觉到很多很多不好的物质，解体它们非常艰难。儿子看到一个很庞大、很顽固的东西，就发正念用大火烧它，可是烧了很长时间也烧不掉。后来求师父加持，才看到它终于灭掉了。神奇的是，医生竟然比原定时间迟来半小时，这样我们就有多一些时间发正念。后来医生做了检查之后，说我不用做化疗了，而且微笑着，态度非常和蔼，和之前判若两人。第四部分，证悟考验，坚持推广神运。我住院期间，2024年神运推广已经启动了，可是自己连门都不能出，心里非常难过。那时就想，要是能和同修一起出去做正实法的事，多幸福啊！只要能出去，我什么都可以放下。我出院后，仍然感觉到很厚重的那种夺命的压力在包围着我，我就加强学法，发正念和练功，其余的时间听明慧广播，让我的思想被大法和正的因素填满，不允许那些不好的思想和坏的因素钻进我的空间场来。那时练功时，都会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呼呼地在身体里运转，身体一胀一胀的，直到现在我练功时，这种强大的能量还会出现。这样大约两个月左右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出去挂门把了。那时身体虽然还很虚弱，刀口部分还隐隐的有些麻木的痛，我就领了一张距离我家很近的图，地势也比较平坦，开始出去挂门把。我从出去一次只能挂20到30家，慢慢的一次比一次挂得多，后来就可以一次挂100多家了。在这过程中也有对我心性和悟性的考验。有一次遇到一连三户都是很高的楼梯，开始时想，我能行吗？但是我立刻就知道这个念是不正的，眼前的困难只不过是一个考验。然后我想，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师父看我能行。抱着这一念去完成每一次的挂门吧，我的身体也越来越有力气，感觉越来越轻松。去年神运季上岛挂门吧，我们城市很缺人手，我去了4次岛上。第五部分，师父引领我救人。一次我去满地堡，原名叫木迪港的地方征签，开始时没签几个人，我抱着征签板有些落寞，有些犹豫还要不要往前走。这时就听到一个声音非常干净，它吸引着我。我当时想，这简直就不是人间该有的声音。我顺着那个声音走去，看见一位街头艺人在唱歌。我没有打扰他，但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他突然叫住我，问我在干什么。我把征签板递给他，他问了我的名字，然后很随意的一边嬉笑，一边念着我的名字和征签板上的字。我也听不懂他还说些什么，但是看到他的态度有些不庄重，我心里就定下一念，不管他怎样想，我就是在救人。这时场景就起了变化，有两个人走过来，这位艺人就把我的征签板递给他们，让他们签，他们就真的签名了。接下来我在附近又找到几个人签名，一会儿功夫加上这位艺人， 就签了八个人。我深深地感恩师父的指引，才没错过这些有缘人。第六部分，众生得救，那份感恩感人至深。一天，我去高贵林公园征签，那时刚刚小雨过后，人很少，有一桌人在吃东西映入我的眼中，但是我还是想找人多些的地方征签，就没有停车，先去别处了。回来时，我仍然想着那桌人，希望他们不被落下。到公园一看，他们真的还在，冥冥之中就像在等我。我请他们签名，同时给了他们真善忍的传单让他们了解。他们签名之后流露出祈求的样子，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但是我能听懂巴勒斯坦。他们似乎是在说巴勒斯坦在打仗，在放炮，问我他们的国家该怎么办。我想表达给他们，师父和大法可以保佑他们，可是我不会说英文，怎么办？我很着急。情急之下，于是我做了一个手势，伸出手仰望天空，然后念着他们国家的名字，对着他们双手合十。接下来，他们的反应令我震撼，他们几个人都双手合十，对我鞠躬，眼神由先前的祈求转变成那种渴望终得所愿的满足。第七部分，结语。我虽然修炼十几年了，但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压力，以前学法很少。那次病业磨难压向我时，我才发现自己对法理懂得还很少，救世力就迫不及待地对我下狠手了。但是师父慈悲，看到我有一颗想要修好、想要救人的心，就一路保护着我，点悟着我，不但让我恢复了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教我一点点地懂得了如何去好好修炼，教我遇到问题向内找升华自己，从而能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现在我除了每周工作两天外，就是出去征签、参加集体练功、弘法等。我很珍惜在师父慈悲保护下重生的我，尽量的让自己更接近师父要的大法弟子的标准。但是我仍然经常发现，我距离法对我的要求还很远。幸运的是，我有生命在，有人身在，我还有机会更精进。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所有同修对我的帮助。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